神的救恩是非常伟大，不但让我们因信主称义有喜乐的人生，还要更进一步。今天下午就是要讲更进一步神伟大救恩带给基督徒的人生。那在讲荧幕上面已经打出来了，不但因信主称义，还要因圣灵而称义。称义是算我们为义，诚意是把义活出来。神的救恩不仅是把不义算我们为义，把有罪赦免我们的罪，更是让我们把神的义活在人间，显在人前，活在你家庭里面，活在你工作的岗位，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主耶稣到地上很明显说，我们是世上的什么光，世上的还有什么盐，光照在人前，盐产生味道，它的结果，他说，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！所以记住，神伟大的救恩，不仅称义喜乐的人生，更要我们诚意有圣洁的人生，这是一个美善的人生，圣洁的人生。那我就先请各位看几节圣经，我们再继续讲啊。荧幕上应该会打出罗马书，罗马书15:16，各位一同来念：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成为圣洁，成为圣洁，各位先清楚的记住，因着什么？圣灵。当圣灵感动我们明白了福音，你顺从圣灵感动悔改认罪，同时接受神儿子主耶稣到心中做救主，做人生的主，因信主耶稣就称义了，你的不义就算为义了，所有的罪耶稣十字架流的宝血洗清了，神赦免了，神伟大的恩典临到我们。但不能停在这里，圣灵进到我们心生命的里面，继续不断做他的伟大救恩，就是把义的人生活出来，把神生命里面的美善活出来啊，把好行为活出来，像光像盐的功能，才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。那现在我要先请各位读第一章，不是第一章，第6:1，罗马书第6:1。大家先念第一节，1、2、3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， 叫恩典显多吗？第二节，断乎不可。好，停在这里。罗马书一到五章就讲因信称义啊，就是讲我们蒙上帝太大的恩典，因为不义的人上帝算我们为义啊，犯许多罪的人上帝让他儿子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，宝血洗清我们，神的恩典彰显出来。有人居然想出这样的点子，他说一个人在地上犯罪，如果犯得少，主耶稣宝血洗得少，神赦免得少，恩典就显得少。要想神的恩典显得很多，那应该干什么？多多去犯罪啊，犯罪犯得多，耶稣宝血洗得多，上帝赦免赦得多，上帝恩典显得多。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有人这样问嘛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保罗回答四个字，一起说，断乎不可。啊，有的英文圣经翻成上帝不准， God forbid， 上帝不准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上帝不是这样给你计划的。那计划是什么？现在请你们看十六节啊，第六章的十六节，然后十九节，大家一同念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第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注意，以至于成圣是十九节，第十六节以至什么？成义成圣一样的意思，请先记在脑海里啊。神的救恩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，第一步福音所成全的，让你称义，算你为义。但第二步神的福音要让你成义，也就是成圣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常常基督徒忽略这一点。成圣分别为圣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目标，千万不要认为无所谓，因为旧约一再神宣告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什么圣洁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。神是圣洁的，跟神相关联的都要分别为圣，所以旧约里面论到圣这个字有关联的1200多次，在新约里面也接近300次，圣也好，圣洁也好，分别为圣也好。神我们说可颂可畏，至圣至荣，天使在那边赞美，沙拉佛赞美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神是极其圣洁的神。我们说到三位一体，圣父圣子圣灵，跟神有关的都圣。请问这本书叫什么？我们唱的诗歌叫什么？ 礼拜天叫什么？圣日，对吧？到教会参加事工叫什么工啊？教会承担的职分叫什么职啊？圣职啊。请问基督徒叫什么徒？各位是不是圣徒？是真的圣徒还是不真的圣徒？真不真啊？那我再多问你们一句啊，请问诸位圣徒会不会犯罪？会。要打小声一点啊，别打那么大声啊，好像很勇敢啊。请问我们是什么样的圣徒？不是，你们刚刚讲嘛，不是会犯罪吗？哈，叫什么圣徒啊？讲不出口了是不是啊？那请问诸位圣徒应该不应该犯罪？这个又答不大声，奇怪了哈。这个叫大声答，不应该犯罪。那再考你们，诸位圣徒能不能不犯罪？啊，不能啊，不能。那我就不讲了，那讲干什么？讲半天就没有用了哈。答能也要小心怎么答，靠神才能，靠圣灵才能。刚才不是圣经讲清楚吗？靠着圣灵成为圣洁。基督徒是一个很崇高美善的人生呐、啊。我们为什么信耶稣？不是好像热闹一下啊、哦？来，我们是因为能够信耶稣，真正成为圣徒啊！这个实在是按中国的伦理思想啊，这个圣是最高的境界，最基本的。我们不要做小人，要做什么？不是大人了、啊，什么？君子嘛，这个中国古代不是君子小人是对比的吗？啊，不要做小人，要做君子。但是做君子要再求进步的话，要做什么人？啊，圣人是最高的，别那么快啊！啊，做贤达之人，贤人。不是那个没事做的闲的意思哈、啊，是闲达嘛？刚刚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啊，然后闲达做再求进步做什么人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仁者啊，仁人，是的，仁再求进步做什么人？做圣人啊，在宋朝的学者啊，这个宋濂溪他就这样说。他说：“士惜贤，贤惜圣。”啊，一个一般的人呢、啊，他希望达到贤达的地步，然后再求圣的地步。当然，中间还有人呢、啊。昨天我也讲过了，子贡跑来问孔子问题嘛：“若有博施于民，又能济众。”讲这个做皇帝也好，做官也好，博施于民，又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仁爱的仁。孔子说：“何事于人呢、啊？有这样子的话，必也圣乎？”所以在孔子的思想里啊，圣比人更高一层啊。所以从这个君子到贤达，到仁爱仁者。然后到圣，这是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成绩。但是更高还有士惜贤，贤惜圣啊，再一步圣惜什么？圣惜天呐、啊，天上的天。所以中国的伦理到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合一啊？天人合一啊，啊，这是很好的伦理思想了。那么到了天，就是那跟宇宙万有的最高的原则，其实 这就是上帝的一种意思了。人在寻求这种伦理思想的进步，不过孔子就回答子贡了，若为圣人则无其感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不行，我只是一个学不厌教不倦而已啊，我能做的是这么多，我不达不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所以达到圣的境界是很崇高的境界，至少在中国的思想里面那是很崇高的了，了不起的了，就差一步了，再一步就是跟天合了，这么崇高的境界是我们人达不到，可是什么人达到了？请你们回答。主耶稣当然达到，但是我要问的答案你们都没有给我，什么人达到？你们刚刚不是回答我你们什么图啊？刚刚乱讲的。所以什么人达到了？圣徒在哪里？谁是圣徒啊？哎，看看自己啊，就是你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基督徒有何等崇高的一个情境啊，主耶稣所带来的神拯救我们，神福音的大能来到人间工作，福音的大能不但因信称义满有喜乐的人生，还圣灵的运行让我们成义成圣，而能达到圣洁的人生，达到圣善的人生。所以信耶稣太好了，太宝贵了。我再一次说，不知道有没有慕道朋友在中间啊？如果有，非常欢迎你居然在礼拜六下午还来听到啊！昨天我的预言没有太成功啊，我说礼拜六就一半，想不到超过一半啊。那如果有慕道朋友，我再一次跟你说，为什么才信靠耶稣啊，做基督徒啊？因为耶稣的救恩福音，他不但给你人生的喜乐，世上找不到，更带给你人生的圣善境界，那是人用尽自己办法达不到的，是上帝要给我们，上帝要拯救我们，神已经差他儿子完成救赎，差遣圣灵来感动引领来改变我们，所以实在是太宝贵的。但是我讲下去以前，我还是要把圣这个概念跟各位做一点说明啊。那请各位看这个第一章第七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大家一同念情，是所有在罗马蒙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神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你们。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众基督徒，保罗说你们是蒙神所爱，蒙召成为什么徒啊？全教会都是圣徒。可是刚才到了第六章，回到第六章十九节，既然全教会都是圣徒，六章十九节他怎么说呢？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以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什么？以至于成圣。你们先思想第一个问题啊，以至于成圣是已经成圣了还是努力达到成圣，是第一还是第二？那么现在成圣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要以至于成圣，要达到成圣， 那再回到第一章第七节，是所有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成为什么的人，这些收到信的人已经成为圣徒还是没有成为圣徒？所以到底罗马这一些收到信的人是已经成圣还是将要成圣，是哪一样？那或者不要问罗马的，问你们了哈，到底你们是已经是圣徒还是将要成为圣徒，哪一样？哦，好像有点糊涂了哈，有人答的也糊涂，我也听不清你们答哪一样哈，好像什么答案都有。好，这个是不容易的问题。讲下去之前考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，你应该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论到圣的相反有两个，圣洁的相反两个相反，考你们哪两个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答对了，一个是罪，罪恶跟圣洁相反，这是很容易明白。那第二个刚才也有人讲了，就是赎，赎懂不懂啊？不是煮熟那个熟啊，世俗那个俗，啊，圣跟俗这是相对，所以旧约里面你去读神的话语啊，论到圣洁相反的叫做俗，罪很容易定义。俗什么意思？俗意思就是与神无关的事都叫俗，都是跟世界相关的叫俗，跟神有关的就圣。举个例来说，头生的牛和羊献在祭坛就分别为什么？为圣。那第二胎的牛叫做什么？叫做俗啊，拿去耕田，耕田累了以后把它宰了，然后干什么？牛排啊，那叫做什么？俗啊。但是放到祭坛上献给神了，这个头生的就分别为圣。主耶稣讲到也这样讲到，主耶稣说圣殿里面有很多黄金贴在上面，黄金到底是圣是俗？请问黄金是圣是俗？中性的哈 ，OK。但是你把黄金贴到圣殿里面，耶稣说这黄金就因圣殿而成圣，这个话记不记得啊？牛和羊如果没有献在祭坛上，就是俗。但是牛羊一旦放到祭坛，因祭坛而成圣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们啊，吃饭馆再多的牛排，吃了半天是圣是俗？还是俗，不能因吃牛排变圣。那现在就考你们姐妹们好了，这问姐妹比较懂啊。请问你们的金镯子、金项链戴在脖子上是圣是俗？讲不清楚啊，是圣是俗啊？好了，你们不讲，我告诉你们，那叫俗，懂不懂啊？那就很俗，带了一大堆金在身上啊，哇，那又重又俗。好，那考你们，如果想把那个俗的金变成圣，怎么变？不要放祭坛上，祭坛现在去哪里找啊？放在奉献箱里啊，人家出了门口啊，丢到奉献箱里面去啊。那就从俗变圣了。不过你丢的时候别一面丢一面骂黄牧师汽油吃的啊，这个要我丢下去，那就仍然是什么？ 世俗啊，甘心乐意献给神，都变圣了啊！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。什么叫做圣？在旧约里面，一个就是跟神有关联了，就叫圣。再来一个就是脱离罪，你犯罪了，就是跟圣有差别。所以以赛亚看见天使呼喊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他不是马上加入赞美的行列哦，在里面他也赞美没有，他马上说什么灾啊？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什么嘴唇不洁啊，我嘴唇还犯罪了啊，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，我们都在罪恶的里面，这是很明显的，这个不需要讲太多。那么请各位注意，这个就在新约里面都是这样运用的。我们本来与神无份了，离开神了，不要神了。当神的福音传给我们，神的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肯悔改认罪了，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与神和好，过去是仇敌，现在变成儿女的关系了，神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了，主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救主，引导我们，你的身份就改变了。即使我们过去犯了罪，上帝就赦免不算我们的罪，上帝称我们为儿女，你就与神有了真正属灵的关系，从称义的一天开始，你也同时称为什么徒了？圣徒，成圣，这叫做地位上的成圣。神给你这个成圣的地位了，所以从地位成圣来看，跟称义同时发生。所以为什么第一章第七节，保罗就说了：“你们是神所爱的，是蒙召成为圣徒的众人，都是分别为圣的。”但请记住，神的救恩、神的作为、圣灵不断工作，不但让我们地位上成圣，还要让我们生活上成圣，让你活出这个义，活出这个圣洁。先请各位注意一个重点啊，所以这个成圣是一个继续不断进步的过程，但是开始点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称义的时候，当你被圣灵感动悔改认罪，信主耶稣，因信称义，就开始有了成圣的地位，这个成圣地位就继续不断进步，这个成圣的人生越来越完美。当然进步，我这样画这是一个直线，事实不是直线，常常是这样会曲折的进步，但是原则应该往上走。所以如果你们中间信主耶稣已经十年的，跟刚刚信主耶稣的人表现差不多的话，就很奇怪了，这个曲线就不能这样走了，那这样变得平行的，那就不对了，不正常了。所有基督徒应该是在成圣的路上往上不断进步，因为圣灵天天在改变我们。所以保罗说要心意干什么？更新而什么？而变化。明天我还要讲这一节的哈，因为按准确的翻译，这一节变化一定是被动的。一定是被动，明天还要讲，今天就不讲。心意更新而被变化，明天才继续讲这一段，今天暂时不提。基督徒就是这样不断被变化，不断被更新，不断被改变，越变越变，变成什么样的形象？变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像主耶稣的模样，把神的荣耀 再活出来啊，这也是等一下要讲，晚上还有一堂啊。那神的工作就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完成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跟各位继续讲下去，怎么变呢？神怎么改变？怎么在我们生命里做工？这个很重要，你就越来越天天去经验神真的在改变我们，神真的把义借着圣灵的运行从里面活出来。好，那这里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啊，就是怎么能够不再犯罪。基督徒最关键重要的不是罪得赦免而已，若是只讲到罪得赦免，你会产生六章一节的问题。我们人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断乎不可，上帝不准这样子的。那怎么能够不犯罪？从罗马书六章到八章只有两次，你们记住哈，只有两次保罗告诉我们怎么能够脱离了罪，怎么能够不再犯罪，怎么能够罪的权势管不了我们。只有两个秘诀。第一个秘诀，我要请各位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，六章第七节啊，大家一同念第七节，请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这节记在脑海里面。想脱离了罪，有一个字非常重要，什么字啊？好，所以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，请问各位想不想死？这我答不清楚了，想不想死啊？好，要不想死啊，你就脱离不了罪。想不想脱离了罪？哎，都想。想不想死？又不想了。神的话要连贯的读啊，你不能光读后面一句啊。想脱离了罪却不想死，这个不是保罗的圣经，不是保罗被圣灵感动写的，那是你写的啊。又想脱离了罪又不想死，那不行。所以请在座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记住啊，你真想成圣吗？你真想脱离了罪吗？你一定要想死啊，你不想死你脱离不了罪。好了，都想了吧？那我等一下才告诉你们怎么死啊。哇，你也知道想死，要不知道怎么死还死不了，对不对哈？你跑去一头撞死没有用的哈，要懂得圣经告诉你怎么死，你就好好去死，好好死你就能够好好什么。答对了哈，你要不好好死你就活不好，整天还犯罪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你这个很重要的话，这是保罗只有两次讲怎么脱离了罪啊，第一个就是死。那我先把第二个讲出来，然后再一起来讲。请看第八章，我们念第二节，一头念二节，请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怎么能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？脱离罪的捆绑，罪的律让人积极做不该做的，死的律让人消极做不了该做的，这两个律都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当保罗立志为善，没想到居然就有恶的律、罪的律在肢体里面发动，就产生交战，交战到最后肢体里犯罪的律力量非常大，让我们被掳去， 就随着肢体中犯罪的律犯罪了。所以保罗讲一句很有趣的话，他说啊，我要想做的善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恶做出来，不想做的恶不是我要做的，乃是在我肢体中那犯罪的律逼我去做的。这是罗马书七章里面很重要的一段讨论。他说，所以到最后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个身体是一个死的身体，是被死的律捆绑的，要做善做不出来，不要做恶就做出来，所以谁能救我脱离这一个死的身体啊？希腊文直接翻译就是 the body of death， 这个身体是被死的律捆绑的，所以被罪的律牵引。保罗没有停在这里啊，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我没有请他们打出来，在罗马书七章第20节一直到24节这一段刚才讲的。那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然后就接下去就到了第8章了。怎么靠主耶稣基督呢？主耶稣基督怎么救我们呢？第一个是不定罪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但是这是第一步。接下来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在人的里面或者基督徒所经历的至少3个律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啊，可能还有4个律。一个律是上帝的律，神的律，无论借着旧约的律法或者人本性良心的律，上帝所指引的那个为善的律。第二个律，亚当堕落之后罪的律就进到人的里面，犯罪的律。这2个律在人生一直交战，一直善恶的交战。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有一派儒家专门看到的是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没有错，神造人本来是善。但是荀子从另外角度看，人之初性本恶的，那是因为从堕落之后不必父母亲教，小孩就会骗人嘛，就是自私，就是吵闹为自己，这一种变成性恶的学说。其实圣经2个都有啊，圣经说人被造按神形象，有那美善的本性，因为人离开神被罪恶辖制，撒旦的权柄，魔鬼在害人，产生恶的力量。那这2个常在人里面斗争，一般的人呢、总是被恶的力量占了上风。有的人努力努力啊，不断明明德，不断的止于至善，不断的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，不断的去克己复礼，能够使人更增长，那可能他就是从30分进步到60分。那有的人继续为非作歹，以后30分降到10分，变成强盗，变成偷窃惯犯等等的问题。可是人总在这交战之间啊，那上帝的救恩领导人，把一个新的律放在人心里，大家告诉我什么律？啊，那个第2节讲的，因为赐生命。赐生命叫做什么律？叫赐生命的圣灵的律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请你们摸一摸，摸在哪里不知道啊？ 多一个律在你们里面了，叫做圣灵的律。而圣灵的律干什么的呢？它是赐生命的。赐生命也可以翻译成为叫人活着，叫人活的一个律。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干什么？叫你能够活出神的律，叫人活的，给人生命的。所以保罗第二个地方提到一个人能够脱离了罪，不受罪的律辖制，重点就在叫人活或者赐生命这个活这个字。刚才那个字大家不爱听也不爱讲，不过再请你们讲一遍，第一个是什么字？想脱离了罪，第一要死，第二要什么？要活。所以在罗马书里，保罗把这个观点以后连在一起，最明显的在罗马书第六章，现在我们回到第六章来念第八节。罗马书六章第八节，大家一同念，请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这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和经历。你想脱离了罪，不再犯罪，要与基督一同干什么？去死，然后与基督一同干什么？活。所以就是死与活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实际的经历非常重要。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同活，你就会经验脱离了罪，然后不断把基督的活、圣灵的律所引导我们的人生活出来。好，那下面就要强调了，到底同死怎么死法子呢？为什么死这么重要？其实死重要很容易明白，我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。如果你骂我一句，我也骂你一句，我是死的是活的？这个都答不出来，你们这是奇怪，你们这已经魂游向外了，看你们。你骂我一句，我也骂你一句，你打我一拳，我也还你一拳，我是死的是活的？当然是活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我要活的。这边躺了一个死人啊，如果骂他一百句，他回你几句啊？他要回你一句，那你都吓死了。哎呦，你还会回我一句啊？他半句也不会回你嘛。所以不回你，因为他死了，他要活的就会回你，他死了嘛。怎么能够罪恶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引诱我们，想陷害我们，我们能够不被罪捆绑去犯罪呢？那就是那一个字，哪一个字啊？要死啊。所以现在你们再问你们想不想死啊？哦，想了，感谢主啊，终于清醒了。再不想我就讲不下去了哈，都要想，都要想。那怎么死？刚才说了，与基督同死。这个与基督同死，保罗就解释了，要分成客观的一面，还有主观的一面。你说是什么？这么麻烦，这还不好死呢啊！先了解客观的死，然后明白主观的死。什么叫客观的死？客观的死是不是你做的？是神已经帮你做好的。你要知道这个事实，你要了解神已经帮你做的一个客观事实。什么叫主观的死？ 就是你现在要经验的死。客观的死是神在过去历史上在基督耶稣里帮你完成的，主观的死在你现在的历史中，神借圣灵正在进行的工作。这两个请你们先放在脑海里，客观的死，神在过去历史上在基督里已经替你完成的，主观的死在你现在历史中，在圣灵里神正在进行替你完成。两个都不是你完成的，一个是基督替你完成的，一个是圣灵替你完成的。基督替你完成的是历史上是在客观对你而言已经完成，主观这一面是圣灵来正在进行。现在先讲客观的基督里的，请看六章，我们来念六章第六节，罗马书六章第六节，大家一同念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啊，这一边最重要的和他同钉十字架。啊，保罗说因为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我们的旧人，我们这个已经堕落的，罪恶辖制我们，有罪的律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人，就是亚当里面的旧人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那这边的动词请各位注意啊，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动词，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直接翻出来，所以直接翻被动语态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哪一个人有本事主动把自己钉在十字架？哪一位会啊？你钉了左手右手怎么办呢？就钉不上了嘛，你没有办法自己钉十字架。所有钉十字架都是被钉十字架。还有，这是一个过去的时态，过去简单的时态，意思就是发生已经完成了，这个事已经做完了。所以你直接的翻译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钉十字架就是死的意思了，钉十字架是古时候的死刑，所有被钉的一定会死。那意思就是，请问在座每一位基督徒，你的旧人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了？哪一样？死了没有？什么时候死？什么时候死啊？你们都已经死了快2000年多了，因为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什么时候被钉的？啊，公元30年，他活到33岁半左右嘛。但是公元因为后来算错4年，所以主耶稣降生大概在公元前5到4年，他的33岁半以目前大半公认，
是很久了。
基本的道理啊，这个死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？对我们而言，客观是主耶稣死嘛？主耶稣死，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，就是把我们的罪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死是很特别的一个死，非常奇妙的死。神的作为在主耶稣的死里面，我们就一同被钉死了。
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再去钉十字架，不必。那要干什么呢？一个客观的东西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你要接受这个事情，你要认定主耶稣死在十字架，神做了很特别奇妙的事，把我们的旧人，就是那个堕落被罪的律捆绑的旧人，一同钉了十字架。那这个是客观的，光客观的还不行，还要主观来经历它。那在哪里？请看第八章第十三十四两节，大家一同念，十二十三，请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这一节很重要啊！我们若顺从肉体活，就要死，这是指跟神隔开了。你照着肉体的邪情私欲去活，跟神的关系就断绝。若是靠着圣灵，下面两个字是什么？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特别注意，致死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态动词，希腊文的现在时态是包含现在进行时态。希腊文的动词它只有两种的表达，一种叫做点的动作，一种线的动作。所有过去时态都表达点的动作，所有现在时态都表达线的动作。线的动作就是持续不断正在进行，这种时态的观念其实是蛮好的。不然我考你们一下，请问我现在在做什么？你们就答错了哈，你们这观念就不正确。我再问一遍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？站着讲的跟什么讲的不是一样吗？都答错了。我现在在做什么？你们回答我的时候是我在等你们回答，我在休息嘛，我没讲话，我已经讲完了。你要说现在就不是讲到了，现在就是没讲话，这才是现在嘛。难道有错吗？有错是你们错了，不是我错。那这是现在的观念，那希腊文的文法很严谨，它的现在时态就是一个现持续的动作。所以圣灵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这个肉体的权势它是持续不断正在做，继续在做。那这一个是主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死， 在这里我要讲下去之前哈，我要先把两个观念解决。第一个，刚才第六章讲的是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，第八章讲的是肉体要被致死，旧人已经死，肉体要不断被致死，这个观念需要说明一下，旧人肉体什么关系？第二个观念，为什么神要做一个客观的，再要做一个主观的？神为什么这样做？那么有关旧人肉体，这是保罗很特别的用法。其实在罗马书六七八章里面，旧人就等于肉体，请各位记住。但是呢，旧人是一个总称称呼，肉体是这个旧人的习性表现，一个是名称，一个是习性的表现。可能没听懂啊，我举个例各位就懂了。请问在座有没有广东人啊？啊，这么少广东人啊？啊，两三个哈。广东人是很好的人呐，你们都不敢举手啊。广东人，广东人为什么好呢？因为我太太是广东人哈，一定是好的了啊。但是广东人是个名称嘛？哦，广东人是个名称，但是习性是什么呢？广东话啊，那是啊，当然了。但是广东人如果请你吃饭啊，大半去吃什么？去洋茶，对不对啊？泡上一壶茶，然后叫点心啊，叫点心什么烧麦啊，然后什么虾饺啊，我就吃这种东西嘛啊，吃点心。好，广东人是名称，烧麦虾饺是习性。所以广东人就像旧人了、啊、那烧麦虾饺等于是什么？肉体，对吧、啊、这就是意思，这样跟你们说明。那比方说有一天广东人嫁给山东人了、啊、那就两个东就不一样了，差很远了、啊、好了，嫁给山东人，他就要嫁鸡随鸡嘛，搬到山东去了。那以后啊，慢慢就不叫他广东人了，就叫他山东媳妇了嘛，就慢慢就山东人了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早上早餐山东人不吃虾饺的，吃什么饺啊？吃水饺啊，那山东人吃水饺的嘛。广东人吃烧麦，山东人吃什么？烧饼，你们都不懂啊。好了，每天早上了，这个广东小姐嫁到山东去了，桌上看到烧饼一堆，她心中想到什么？烧麦了，对。看到一堆水饺，心中想什么？虾饺。那么山东人也是名称，对山东人而言，水饺、烧饼，那就是什么？肉体。对广东人而言呢、啊、虾饺烧麦就是肉体。这就简单的一个比喻，让你们想一想啊。我们这些人原来因为亚当里我们都堕落了，变成旧人，我们这些旧人产生的习性叫做肉体啊。所以肉体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淫乱、贪婪、偷窃等等，什么都来了，这个世界就乱了嘛。这是因为肉体的一些表现啊，活在这个世上。那上帝怎么救我们？客观方面，先把旧人钉死了，旧人都死了，可是习性还难改。广东人已经搬到山东去了嘛，他不叫广东人了、啊、以后叫什么人啊？叫山东人啊。 可是他一看的时候习性难改。不过你过了五年了，嫁到山东都五年了，以后看到烧饼是什么想什么，就想烧饼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烧饼就是烧饼了嘛哈。以后看到水饺就是什么了，忘了虾饺了哈，忘了什么烧麦了。这一个你们想一想，基督徒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各位看过《哥林多前书》读过没有啊？《哥林多前书》是好基督徒还是不好基督徒啊？哎呀，不好不好。所以保罗说你们像世人一样嘛，搞半天嫉妒纷争结党恼恨犯淫乱，告法院去啊，彼此相咬相吞，自夸自大，这都是世人的样子。保罗说他们这个虽然是基督徒了，可是不像样的基督徒。哥林多啊，现在先考一节圣经，看你们会不会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不是考这个，这个太容易了啊！我要考的是这一句是保罗对谁说的？这句话保罗对谁说？哎，把你们考倒了。对谁说啊？就对哥林多人讲的，《哥林多后书》五章十四节嘛，这是保罗讲。那么，所以请问，哥林多人是旧造的人还是新造的人？那就好了，新造的人照理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仁爱，有真理，有良善。可是哥林多人活出来的是嫉妒纷争恼恨，所以这些新造的人所活的是新样还是旧样啊？就像广东小姐跑到山东，名称改成山东小姐很容易，要想从烧麦改到烧饼不容易，要慢慢改啊，一天改不来。所有信主耶稣大半都是如此。罪的权势过去几十年残累我们，现在旧人跟主同钉死了，那新人的生命要渐渐活出来。所以圣经的描写，信主耶稣之后他灵性是成人还是婴孩？哪一样？婴孩。所以婴孩就要慢慢长大，就要越来越成人，像主耶稣的模样。那这是一个过程，一段一天一天长大。那所以基督徒要了解，旧人客观上已经死，新人主观上要不断的活。旧人的习性那个肉体继续不断要致死啊，不是我们能致死，靠谁致死？靠圣灵。所以成圣是圣灵在里面工作，但是你要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不要消灭什么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消灭圣灵感动，圣灵还不离开你，圣灵在你心中就开始两个字做什么？也没错啊，没错。但是呢，圣经的用词是担忧了，不要让神的圣灵干什么？担忧，他在里面就难过嘛，当然也会责备我们。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，神的做法，记住，一个是客观，一个主观。客观在先，大约两千年前；主观在后，在你现在继续不断做。那为什么要这样？再举一个例子，你就容易懂了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哪一个家庭你有一岁的小孩啊？不管有没有了，如果有一个有一岁的小孩，你很爱这个小孩，爱，然后呢，你就把你辛苦的存款提十万块出来，用你小孩的名字存到银行去了。办好了一切手续，请问 一岁小孩得到10万美金了没有？得到没有？得到了。有人不回答啊，不回答是得到还是没得到？好，得到的答案不完全，应该这样说，客观上得到了，主观上得到没有啊？一岁哪里懂钱呢？啊，你们有时候过年给不给小孩红包的？给啊，一岁小孩给不给？给啊，好给。他们要不要？不要啊，你没给过啊，你是明年试试看啊，过年给他红包看他要不要，他一定要的，怎么不要？他把红包拿来啊，钱丢掉，那这钱干什么不晓得？哎，这个红包好玩，去玩红包就是了哈。他主观上不懂钱嘛，那钱干什么的？不懂。哎，今天神给我们做的，先完成客观，然后主观，看你要不要啊，看你懂不懂嘛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断的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嘛，你不要嘛，圣灵要帮助我们，圣灵要致死我们，可是你不要拒绝抵挡圣灵的感动，你就得不到啊。那接下来我就要讲了，圣灵来怎么做呢？它是带来一个律，带来一个圣灵的律，这个律是赐生命的律，圣灵，任何生命都有律的嘛。你看鸟，它在空中飞的，鱼，它在海里面、水里面游的嘛，这是它们生命的律。猴子，你不要教它一定会什么，会爬树的嘛，那我们爬不过它。人活在地上，过去有罪的律让你犯罪，有死的律让你行善不能。现在上帝把一个新的律放在你里面，任何的律一定是更高的律改变它。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宪法，可以改变刑法，改变民法，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啊。任何跟宪法抵触的一定照宪法，任何的高的律改变低的律。你开车看到红灯你要干什么？停嘛，这是律嘛。绿灯可以走了，黄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大清楚哈，不管他了哈。但是有的车子啊，看到红灯他可以不停的，什么车啊？救火车嘛，救护车，警车他不执行公务也要停的，他要执行公务那个头上转一转他就可以冲了哈。那这些救护车、救火车有更高的律保护他们，要想改变一个律，要有更高的律来改变，这道理很简单啊。一个东西掉下来，这叫什么律啊？万有引力啊，跟质量的、跟距离成比例嘛，正比反比。可是很多东西不会掉啊，氢气球不会掉，鸟不掉，飞机不会掉，飞机正常飞机不掉啊。它有律保护，它有另外流体动力学定律嘛，它会不能掉的。那这一种呢，是高的律改变低的律。圣灵怎么在我们生命里工作？他就已经把这律给我们了。怎么能够把这律活出来？现在看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念完我们就差不多了。大家一同念第四节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很简单，圣灵在你心里工作感动， 你要随从他吗？你要体贴他吗？随从体贴是一件事的了，你体贴就会随从，随从就体贴，一样的。也就是圣灵不断在感动我们，要帮助我们。你不理他，拒绝他，消灭他，圣灵的感动就不能成效在你生命里。体贴顺从一件事情，一个很体贴丈夫的妻子，你一定想，我丈夫喜欢吃什么，我做什么菜给他吃嘛？请问姐妹们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弟兄答没用哈。好了，不管怎样哈，体贴就是丈夫喜欢吃冬瓜，天天买南瓜，这不是不体贴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体贴就是哦，揣摩啊，丈夫喜欢吃什么，然后我就做一些什么给他吃嘛。圣灵在感动我们，如果你体贴顺从圣灵，你就是一想到圣灵要让我们过一个美善的人生，圣灵要把他的果子从里面结出来。主啊，我愿意，主啊，做工在我身上。你真正体贴顺从圣灵，他一面致死你的身体肉体的恶行，一面把生命就活出来。当生命活出来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就剩几个人回答了哈。我不是不会啊，我是故意不答，看你们会不会啊。大家一起说一遍哈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的禁止。基督徒啊，不是守一些规条，背一些规条，不是这种规条禁止我们，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，一面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一面把美善果子结出来，让你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让我们把神的荣美增加，越活越像主的模样，你就越来越在成圣的路上进步了。所以真正体贴顺从圣灵是最要紧的。最后考你们一两个问题就结束了。是不是信主耶稣20年的人比信主耶稣2年的人一定更加成圣呢？不一定啊。到底是不是应该啊？ OK， 是不是讲道的人比听道的人更加成圣？是不是牧师比其他信徒更加成圣？你们学会应该这个词了哈，但事实上不一定。所以有很多牧师不体贴圣灵，不顺从圣灵，也会跌倒很厉害。那所以在座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神都能赐福你，只要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因信称义，圣灵就会在你生命里面继续不断致死身体的恶行、肉体的权势，让已死的旧人能够应验在我们生命中，同时把美善的果子结出来，让客观的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。我刚才比喻没讲完，不晓得怎么打断，我想回来把比喻讲完。如果你帮你1岁的小孩存了10万美金，他小的时候不懂啊，不懂，等他长大10几岁了， 你把你儿子叫过来，你说你才一岁，我就帮你存了10万块了。这个儿子第一件他知道这个事了，他千万要相信啊，他要不信，他说爸爸你别哄我了哈，你少骂两句我就谢谢你了，哪里有10万美金，不信他能不能得到10万美金啊，他主观就没有了。第一件他知道这个事，然后要认定这个事，然后请爸爸带他去银行，把这个所有的手续都交给他，然后搞一张信用卡，以后就刷来刷去了哈，10万马上用完了，他主观可以用了。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十字架死的时候，救人已经死了，圣灵正在我们心里做工，你就一点一点知道了。知道之后，你要体贴圣灵，你要随从圣灵，让圣灵引导你，就能把神丰盛的恩典实现在你生命中。所以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愿意体贴顺从圣灵吗？愿不愿意？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奇妙伟大的救恩，知道你差遣爱子主耶稣，不但是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更是复活升天荣耀的救主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要成就使我们成圣成义的伟大事工。我们愿意存着敬畏，愿意体贴顺从圣灵的心，好让这新生命主耶稣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结出诸般美善的果子，在地上让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荣耀归于天上的父，垂听我们的祈祷，赐福属你的众儿女，恭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谢谢黄牧师给我们的分享。那好，我们现在请各位圣徒，我们到餐厅去用餐，我们6:30回来一起再来领受更丰盛的饮食。